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使徒信经，我们来讲到使徒信经最后的一部分内容，有三句话说：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三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啊，就是要这么简单，因为神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这三句话基本上概括了救恩的基本的内容，可以说是在使徒信经里边应该是最让我们感到兴奋的一部分。弟兄姊妹，当你在背诵或者朗读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每次都在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使徒信经在最初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用来在一个新的信徒在受洗的时候跟他确认他的信仰。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在约旦河受洗，自己给自己施洗啊，进去进啊，也进了。这是一个印度人，差不多有十几次吧，我没有仔细数。后来我就想明白了，他可能是在数这个使徒信经，他背一句使徒信经要把自己进到约旦河里边一次。从前有很多这个教会是这样的，你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祖妈，他说我信。弟兄姊妹，你会用什么口气？我想可能也差不多，很严肃很庄重的说我信。好，给你进上去啊，一会儿要拎出来了，说你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吧。我信，很严肃。又进去一次，然后说你信圣灵吗？我信。又进去一次，你信圣徒相通，你信教会吗？你信大而公的教会吗？我信。进，最后来到这句说你信罪得赦免吗？弟兄姊妹，你会用什么口气来说？你说我信。弟兄姊妹，你好冷静啊。我就想那个人说我信，我信，就像我儿子说我信我信我信我信啊，连连点头。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跟前面那几句话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跟我们最切身相关的。好像前面是在介绍一个新的社区，说你看那么多的大号，对不对？那么漂亮的公园，有蓝天有白云，哎呀我很喜欢，不错不错，很好很好，连连点头。然后一直到那个地产经理说这里边有一座房子是你的，而且是免费的，白白给你的。弟兄姊妹，你会怎么说？我信。我呀，我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所以弟兄姊妹，当使徒信经在确认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怀着一种很庄重的心情说我信。但是当说到救恩的时候，弟兄姊妹，是那个美好的未来，这个美好的前景，这个美好的创造突然跟你有关系了。就好像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很喜欢去看那个豪宅区哈，去西温北温，但是跟你没有关系。我们看了以后欣赏，觉得你真不错，但是跟你没有关系，是别人的。你站在他的车库门口看一看，人家马上就要放狗出来了，对不对？但是突然说这里边有个豪宅是给你的，而且是不要钱啊，不用交地税。有时候我们给你豪宅你都不会要，因为你们要交很多地税，但是不用交不用交，什么都不用交，给你的直到永远。就是这句话，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真的太好了。我信身体复活，太好了。我信，我信永生，太好了。弟兄姊妹，你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很兴奋很感恩，或者很侥幸？哇，这么不是命太好了，我这么一个人居然 居然能罪得赦免，居然能生命复活，居然能永生，或者说你将信将疑，或者说这个又是我生有什么关系，我只需要我信了耶稣跟我的家人有平安，我的心境能够恢复平安，什么事情能看得开，对将来的事儿为什么要考虑，没有人复活过，对不对，我们谁都没见过，听说耶稣复活了，耶稣没有跟我显现，永生这太远了。弟兄姊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还是说你根本就无动于衷无所谓，有些人很属灵啊，有些人说我信耶稣我就是爱主，我好爱他，我好爱他，其他的太功利了，不要跟我们谈别的好不好，不要跟我们谈什么天堂的基业，太庸俗，不要谈什么复活什么永生，如果是为了那个信主，好像我的层次就下降了。弟兄姊妹，当你说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弟兄姊妹，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件事情会告诉你自己，你自己的良心会告诉你自己，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你真的罪得赦免了吗？我就是有错，我听了很多人不喜欢说罪这个事儿哈，说错，我们都有错，所以有错，那我当然有错，我认错。赦免我这个错很好，谢谢你，但是没有一个兴奋的感觉，说我信，迫不及待就要抓过来。我有一个同学在教会里面混了大概十几年了，我说混了哈，而且他跟大家混在一起，你看不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还带查经，非常有热心，我想可能比我们中间一般人以上都有热心，各种侍奉，他相信上帝，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相信圣灵，但是他就是不受洗，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受洗，他不愿意受洗。我问他为什么，我说你不相信上帝吗？他说我相信啊，虽然我们都是同学嘛，都是理科脑袋，但是我们相信有上帝，而那不是迷信，我相信有耶稣基督，我相信他的教导真好，但是我为什么要受洗，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你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传到这个的时候就卡住了，他什么都信，但是为什么，对不对，有上帝但是我为什么要跟随他，有耶稣但是我为什么要跟随他，为什么我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就叫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像他，跟我有关系吗？我相信我都没问题。其实怎么，我就一直不明白哈。后来他有一天他说信主了，不是信主了，他说受洗了。我还没有仔细问他为什么受洗，我一定要，我每次见到他我总忘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就受洗了，真的很多很多年了，突然他就受洗了。我自己想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我信圣灵，我信，但是当说到我信罪得赦免的时候你无所谓，当你说到救恩的时候，我们说救恩的三部曲，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的里边没有感觉。弟兄姊妹，你要好好问自己，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好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有一个人把一个绳子丢给他，他很兴奋，一下子抓住，他什么都不想，就是抓住那个绳子，他不要去想。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会游泳，他在水里边，他在仰泳，他飘在那，然后你丢一个绳子砸在他肚皮上，他会很生气的，他顶着，哎呀，受洗吧，受洗吧，哎呀，让我再想想，我还没预备好， 弟兄姊妹，这个人他不着急要救恩，这个人对救恩不太感兴趣，可有可无，无所谓。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问自己，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一个重生得救的正确的打开方式，我们说正确的态度是说，我信，太好了，因为我需要罪得赦免，我需要身体复活，我需要永生。所以我们分三次来讲这三句话。我们今天讲罪得赦免，为什么需要罪得赦免？你有罪吗？什么是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罪？我们大陆来的朋友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我有罪，为什么？凭什么？我顶多是有错，经常骂骂孩子，骂骂老公，骂骂老婆，对不对？经常发发牢骚，有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有过。但是上帝说，那叫罪，那叫罪。圣经对罪有什么样的定义？圣经有几处定义？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什么意思呢？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儿，你就是罪，做了不该做的事儿，上帝不让你做，你偏做。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罪的定义叫做做了不该做的事儿。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叫做不做该做的事。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哎，这是上帝这样的定义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就是定义罪的标准。这个标准，我们说你太霸道了吧，上帝你太霸道了。所以有些事情在中国叫做犯罪，在美国叫不犯罪，对不对？中国你翻墙叫做犯罪，美国翻墙你随便翻，我说的互联网那个墙，啊，这是人的罪。但是上帝的罪，上帝说的罪是按照上帝的本性来定义的，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定义的。罗马书七章的十二节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上帝的诫命是最圣洁、公义、良善的。你违反了他那个标准就是罪，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罪，你不做该做的事是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突然间就发现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啊，不能叫海阔天空啊，退一步发现到处是陷阱了。我们通常说我们不做该不什么，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还可以做到，对不对？偷东西我们不要偷，抢东西我们不要抢，通常都知道。但是上帝说不对不对，不够，不止，还有你不做该做的事。弟兄姊妹，你会突然发现到处是陷阱，一出门有一个人拿着雨刮那个擦窗的在你的车上擦一擦，你是给他那一块钱还是不给呢？哎呀，我经常蹲在，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经常蹲在，最初我是给了，后来我想不应该给，后来想又应该给，后来想就不应该给，我都有理由的。我说给了他，他明明呢不是拿去买咖啡，他是去吸毒，哎呦，不给他这好可怜啊，这个人。真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做该做的事儿，这是一个大坑啊。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真的是很难绕过那个坑，太多了太多了。有时候我们突然看到那着火了，去年那个艾伯塔着火了，我们家捐了好大一笔钱，心里很高兴啊，然后一转眼一看，我们上个月去非洲了。弟兄姊妹，去了非洲以后，我们小朋友学会一件事，他们这些小朋友在加拿大的学校长大，最喜欢说一句话，叫做 no fair， 就是不公平。他们说不公平，这个给哥哥一块糖，妹妹半块糖，这个妹妹说不公平。他们去了非洲以后，我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们什么是 fair， 什么叫公平。你看那小朋友了吗？没有鞋，把你的鞋都脱下来，切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大家吃，因为太多小朋友了。 那么多小朋友在黑黑的房间里面，你跟他一样，把你的书全部给他，漂亮衣服，什么什么游戏机，什么电视，什么全部给他，这个叫做 fair， 否则叫 no fair。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小朋友互相监督啊，所有的小朋友 no fair， 他说你又说 no fair 了， no fair 了，他就学会一个，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 fair。 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想，我该不该把我的钱全部捐给他们？该吗？好像是应该。你说出于爱心舍己的爱，但是你捐不过来的，那边有一百家人，一头一头看到那边有一千家人，你的钱都捐完了，难道上帝要我们绝对平均吗？哎呦，我真是想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不做该做的事儿实在是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我就是做到该做的事儿，我就是不做了不该做的事儿，我可能也陷在罪里边，我可能也陷在罪里边。弟兄姊妹，太难了，太难了。罗马书的14:23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明明是没有去做那不该做的事，我明明是做了那个该做的事，但是上帝说这还是罪，因为你不是出于信心的。我在左思一下，我到底该不该把我的钱分给他，还不该分给他，还是该分给他，还不该分。哎呀，想了很多，最后想，哎呀，还是给他吧，犹犹豫豫给了他。上帝说这是罪，这是罪，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不但我做出来的是罪，我说的话也是罪，我说的话也是罪，太可怕了，对不对？文字狱，上帝就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12:36-37说，我又告诉你们，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你还没有做你就有罪了。我说过的话，我想在空气里消失了，对不对？我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是上帝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马拉基书说，你说的每一句话，有人在旁边拿个笔给他记下来的，可能有个天使就在你旁边都记一下来，记在一个本上。马拉基说的是说你在说谈论上帝的事，上帝记下来。我告诉你，你谈论别的事，上帝一定会记下来，一样要记下来，要不然幕后审判的时候怎么能把你的话拿出来审判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好害怕，有时候想，哎呀，说完说有些事不吐不快啊，不敢在大众反动之下说，我们私下说，说完以后说，哎，有些人说呸呸呸，我们说不会呸呸呸哈，我们说求主赦免，哎呀，可说出来了，好痛快，但是这就是犯罪，我知道犯罪的，我又数落这样了，又数落那样了。圣经告诉我，圣经不但说你做出来的是罪，你说出来的是罪，你想的也还是罪，太可怕了吧。圣经说的，弟兄姊妹，139:24说，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大卫的诗。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这句话逻辑不通啊，语法不通啊，应该看我里边有什么恶念没有，弟兄姊妹，对不对？大卫受圣灵感动，他没有说恶念，没有说恶的念头，说恶行。你那个罪不但是做出来的罪，你说出来也是罪，你想到的也是罪。因为有时候人家是叫做什么，有贼心没贼胆，对不对？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如果给你一个贼胆，你这个贼心不就做出来了吗？为什么没贼胆？因为 因为有社会规范，有法律，对不对？有那么多公众舆论，要是到一个荒岛上，你想了你就做，所见即所得，所想即所得，对不对？你想了你就做，所以在上帝眼里，你想什么，你说什么，你做什么，全部都在罪的范围之内。做人太难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做人太难了？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快要得救了。做人太难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做人太难了，太难了。当你在公司混了很多年，当你当教授当了很多年，当你养儿育女跟你老伴打了很多年，你会发现做人太难了。怎么这个各种弟兄姊妹，我们就活在罪里边，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罪，所以圣经说我们有原罪，我们生来，我们从亚当出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从亚当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死了。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堆僵尸的世界，我们很多人玩游戏打僵尸，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僵尸。什么意思？这个人好像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他的灵性在上帝的眼里面，他的灵性，他跟上帝沟通的那一部分已经死掉了。死人是不会听话的，上帝跟他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见，所以在上帝的眼里面整个世界都是僵尸。僵尸就互相掐，对不对？没有什么道德观念，而道德都是为我自己设的，所以我生存下去就行，跟动物一样。其实怎么这个世界的实情就是这样，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死的，灵性就是死的，他必然要犯罪。所以我们这个人里边没有善，保罗说，我也知道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我们这个人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是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人的本性，我们自己这个人里做出来的，上帝说这就是罪。你做好事也是罪，你不但做坏事是罪，你做好事也是罪。所以保罗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什么叫做出于信心？就是我在信心里边，我顺服圣灵，从基督的生命里边做出来的才不是罪。弟兄姊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里边有两个生命在交战，一个是基督的新生命，一个是我们肉体的旧生命。从我们旧生命里做出来的都是罪，从基督的生命里边做出来的才不是罪。怎么从基督里生命里做出来？是凭着信心顺服圣灵。什么叫我这人里边做出来的是罪呢？我告诉你，你做出来什么都是罪，包括侍奉都是罪。你自己出来的侍奉，有时候我很警惕我的侍奉到底是出于我的肉体还是出于圣灵。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我很喜欢，比如说我们准备这个茶经，哎呀很喜欢，弟兄姊妹要小心，有可能是你的肉体好喜欢，因为我可以很得意，我把我的才能发挥出来，很多人都夸奖我。弟兄姊妹，这叫做肉体里出来的。但是是不是我很喜欢就是罪呢？就是肉体里出来的呢？不一定，因为上帝让你做一件事情你也会很喜欢，因为上帝给你恩赐，给你这个解经的恩赐，给你带查经的恩赐，给你带组织学的恩赐，你觉得好舒畅，灵里边的喜乐。所以你这两个喜欢有什么区别？是从肉体里出来的，肉体里出来的都是罪。我们知道，哎，明明是好像都是在主日学在查经，但是肉体里出来的跟从圣灵出来是不一样的。因为肉体出来是要 高举自己，圣灵里出来的是高举神，肉体里出来的是满足自己，圣灵出来的是满足神。怎么才能辨别这个？当你遇到对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在茶经下面有20个人鼓掌，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圣灵出来的还是从自己肉体里出来的。当你在带茶经的时候下面就有2个人，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同样你带茶经是很高兴的，因为能发挥你的恩赐，但是下面只有2个人，我们说小猫两只，对不对？牧师爱说小猫两只。这个时候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那个时候就知道你这个侍奉是出于你的肉体还是出于圣灵。出于圣灵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就明明地看到我的右边，对不起，我的左边，因为我站在基督的右边，我的左边有，应该是我的右边，把基督，我要把基督常摆在我的右边，对不对？我的右边就是基督，虽然下面只有一个听众，但是基督跟我在一起。弟兄姊妹，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听我传福音，我就很高兴。但是出于肉体的，他需要自己的肉体满足，下面就有一个两个观众，他不高兴。有一个传道人来到温哥华说，你们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人，我要更大的一个广场。弟兄姊妹，如果是圣灵呼召的，不怕浪费，圣灵不怕浪费的。我告诉你，到了这儿只有一个人，我也很高兴。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的肉体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出于肉体还是出于圣灵。你一切的侍奉，你一切的工作，凡是出于肉体的都是罪，因为它不能荣耀神，不能让神得到满足，它只让自己得到满足，高举了自己。唯有出于信心的，我同样是很高兴，但是我不怕挫折，没人理我，没人喝彩，大家误解贬低也很高兴，因为他是出于信心的，他是在灵里边接受的。耶稣基督会站在他旁边，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好多人抵挡他，但是夜里边耶稣基督站在保罗面前说，不要怕，只管讲，因为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保罗就在那待了1年半到2年，所以出于圣灵的就是没人理他，所有人都抵挡他，他都无所谓，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就是不做该做的事，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就是在心思、言语、行为上违反了律法，而不是违反世界上的法律，是永恒不变的律法。这个叫做罪。我们这个人就是活在罪中，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你怎么想你都是罪，你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脱离这个罪，就是罪得赦免。耶稣基督的救恩赦免你的罪，然后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边，让你从此可以不犯罪。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自己在罪里边一个可悲的境地的时候，你就会说，我需要赦免，我需要赦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罪的可怕，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陷在罪里边。我们常常享受最终之乐，直到有一天我上级那个领导倒台了，然后呢拔起根，把连根全部拔起，所以所有下属全部倒台，这个时候你才发现最终之乐不是那么好玩的。我们看到中国很多的人一路在势头上，在商业上一路是飞黄腾达，得意洋洋，享受最终之乐，一直到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出来混，到了还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个罪太可怕了。所以 说弟兄姊妹，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你早一点知道，就好像保罗，保罗就知道自己活在罪里面。罗马书七章21-25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它里边有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呢？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哎，又出来一个律，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自己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哎，你看有三个律了，对不对？一个是神的律，一个是我心中的律，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做好人。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生来就是愿意做坏人的，都是说我要做好人。但是当我想做好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中有另外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你看到有三个律，我心中的律，上帝的律，然后有一个犯罪的律。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从亚当继承下来的，我们生来就有的，生来就有的。所以你逃不出犯罪的。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你还没有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把你的生命快递，滴滴滴滴滴滴快递，一直到最后要还的那一天，你才知道你这个生命真是苦啊。什么叫做快递？我以前跟一个人传福音，我就把他生命快递了一下。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上学，我要最后要找什么事业，最后怎么样？我就一路的跟他讲将来要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一直到来到他人生的末了。他说好无聊啊，这样的人生。我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个人生。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我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你知道吗？中国人有个成语叫黄粱一梦。那个人那个书生在那睡觉的时候，那个黄粱饭还没煮熟，他就把一生全部都梦过了，好无聊，最后结果就是那个结果。圣经把我们的人生快进到最后结局，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告诉我们你不要等到那个结局，你现在你就有一个脱离的方法，因为你这个结局就是取死的身体，你肯定要死。你现在已经死了，我们有三个死，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个死。第一是灵性的死亡，在上帝眼里，所有的地球上所有的人一生出来就是死的，因为我们有眼睛这个器官是看的，耳朵这个器官是听的，还有一个器官叫做灵性，是跟永恒的上帝联系的，是跟永生联系的。这个灵性生来就是死的，我们不能听见上帝的话，我们一生来就是死的。所以我们剩下我们自己心中的律，然后另外一个是犯罪的律。上帝有一个上帝的神的律，我们跟神的律之间差了一个灵性，我们不能去遵守那个神的律。不遵守就不遵守好了嘛，对不对？我们过我们的小日子，我们有我们的小确幸，对不对？台湾人说小确幸，小的确实的幸福，我们就过我们的小日子。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不允许你有这样的小确幸。你以为可以，你不可以。你结婚，你很快发现你就要跟你的配偶打架；你去工作，你很快发现你职场里很多人是你看不顺眼，不是他看不顺你，你就是你看不顺他。然后你发现你的生命好无聊啊！你要供你的房子，你要供你的孩子，承受各样的压力，一会儿失业，一会儿 lay off， 一会儿破产。啊，弟兄姊妹，你心里的这所有的都是从这个犯罪的力来的，他要把你的学业、把你的事业、把你的家庭，最后统统的变成两个字，叫做虚空。包括你的侍奉也是虚空，从你肉体里出来的侍奉也是虚空。你要的那个果效，你要的那个结果，侍奉的结果是为了高举你自己，最后发现你越做越没人喝彩。 万一有人喝彩，你就依赖他了。哎呀，我这十个人叫做圣经叫做结党，我这十个人是我的人，我每说一句话他们说耶，粉丝团对不对？哎呀，人家一出门他说耶，我讲一个道他们说耶，哪天他不讲了，他不喝彩了，你发现你突然你不知道你为谁活的，你好像为他的喝彩活的，他不喝彩了，就好像你人家把你抬到很高的地方，突然把楼梯抽掉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从肉体里出来的东西，从肉体里出来的都是罪，因为你没有灵性了，你的灵性已经死了，都所以你做不出一个事情能够符合上帝的律法，符合上帝全善，上帝的善叫做全善，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善，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让这个加拿大山清水秀，我们就要让中国让印度到处是污染，因为我们要享受，我们只好把那个污染的东西放到那儿去，然后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说你们怎么不治理污染，他一治理污染东西一涨价我们就开始抱怨。所以弟兄姊妹，人是做不到全善的，因为我们的灵性已经死了。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但是感谢主，上帝说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救恩？救恩就是地上有一堆的死人，上帝要叫我们一个一个活过来。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下来一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上帝特别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要把我们从灵性的死亡里面救出来。因为灵性的死亡，有些人很多人不介意灵性的死亡，死就死呗，反正我过着我的好日子。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下面一个叫做身体的死亡。罗马书五章二十二节，刚才我们读到说，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必然要死。为什么你一定要死？上帝造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因为癌细胞一定要死，你不死就拿化疗去把它杀死，拿这个放疗把它杀死，他要不死越来越多，这个地上全是犯罪的人。你想一想，你的邻居是永远活着的，你也是永远活着的，然后你的邻居天天跟你抱怨，一会儿说你这个灯开得太大，一会儿说你太吵，你要跟他一起过得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把这个叫做地狱。所以犯罪的人一定要死，这个世界才能干净。不但你的身体要死，你还要有永远的死亡。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什么样的刑法？我们就马上想起佛教那个地狱，十八层地狱，拔舌头啊，锯锯子啊等等。圣经说不是，不是，不要把那些物质的那些个东西拿来比，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在黑暗里面。因为神是光，你不要光，自然就黑暗，自己选择的。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离开那个全智全善这样一个神，光明的神，然后你就选择在黑暗里边，在邪恶里边，又没有善，所有人没有善良了，原来只有一个神。现在你在地狱里边有几千万个神，每个人自己都是神，然后你互相打架一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地狱，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犯罪的下场，但是神不愿意。所以我们说感谢主，我要信罪得赦免。首先我们要知道罪，我们知道我们尽在罪中一个可怕的光景，然后我们突然就发现说还有一个希望，我不是没有希望的，他要叫你们活过来。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的，为什么？谁能赦免？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赦免你，你的罪赦了。那些旁边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很生气啊，他说你怎么敢说这句话，这叫健忘。健忘什么意思？就是你抢夺了上帝的荣耀，就上帝能够赦免人的罪，没有任何人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小心以后随不要随便说这句话啊。你可以说我原谅你了，我饶恕你了，你不要随便说我赦免你了，但是你说了也不算犯罪。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人，因为赦免跟饶恕是不一样的。饶恕原谅是我把你给忘了，赦免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法庭上说你没有罪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法官，我们没有权利赦免任何一个人。我可以原谅他，我可以饶恕他，我可以不再纪念他的罪，但是赦免就是我本来是个罪人，我要是本来是无罪的，那不叫赦免，那叫平反，对不对？哎呀，上帝要给我们平反了。但是上帝说不是，不是，是赦免，是你就是一个罪人，你到了上帝面前，上帝说虽然你有罪，但是我判你无罪。上帝用这样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我们活在罪中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赦免人？是因为我这个人很可爱吗？是因为我拿了个大棒说上帝啊，你不赦免我就炸死这些小朋友，叫劫持，对不对？上帝，我手里好像拿了一个东西，上帝非要让我能拿住上帝。弟兄姊妹，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很多人在接受救恩的时候，那个态度，在要受洗的时候，那个态度好像是我拿了一个宝贝，上帝就想抢你这个宝贝，说来来来来来来来，到我这里来，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这个钱就归我了，你这个本事就归我了。弟兄姊妹，很多人好像是这个想法，好像觉得上帝要图他什么。我告诉你，上帝眼里边出于肉体的都没有良善，你那个钱叫做臭钱，你那个本事叫做偏乱的本事。上帝的法则就是，我要使用你，我先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掉，然后我给你，因为只有神的神才会满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帝要的。哎，有些东西，有一点点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还真的有一点点东西是神要的，有一点点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不是你自己发明出来的，是神给你的，就是神的形象。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有旨意，神的旨意是从永远到永远，绝对不会改变的，要不然他不叫神了。随便谁，一个魔鬼撒旦，一个你，一个我，就可以阻拦上帝的计划，上帝还叫上帝吗？上帝很可怜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认为上帝是一个很可怜的老奶奶，不是一个很威武的白胡子老爷爷。以前这个概念，很多人画出来上帝是威武的老爷爷，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一个可怜的老奶奶，上帝的心在哭泣。上帝不会哭泣，我告诉你，上帝不会哭泣。上帝是全能的，他不是一个老奶奶。上帝创造了人，有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绝对不会被改变。上帝造人什么计划？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要我们成为他的仆人。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神要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从他而来的生命，这个叫做儿子。儿子就是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能活出神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定要犯罪的，神的生命才不会犯罪。我们成为他的管家，他的仆人。我们不是雇工，弟兄姊妹，雇工是能抽就抽，对不对？我是雇来的，我是为了工钱来侍奉你。但是我们这个仆人，我们这个管家，是因为我们是儿子，所以上帝让我们管理这个万有，因为这个万有就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造的，所以我们不会掠夺他。弟兄姊妹，什么人会掠夺？ 加拿大人会掠夺，美国人会掠夺，他跑到中国说，哎呀，这好东西赶紧掠夺，这污染留在那拿回来，加拿大是我的家，美国是我的家，对不对？我不会破坏事儿，我要保护这个保护那个，随便一个盖个房子叫 building permit， 没完没了。但是因为像中国不是我的家，所以随便污染没关系，然后闭上眼睛我就开始谴责他，这个叫做偷来的，这个叫做故宫，他不是儿子。但是神的旨意里我们是儿子，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给我们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承受的，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去管理爱护。你会去滥杀那个无辜吗？你会去随便挖个矿然后把污染留在那，留在你们家的后院吗？当然不会。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我们要成为他的仆人。所以神要带一堆的儿子进到永远的荣耀里去，在基督里面承受他的基业。神的旨意是要恢复他起初创造人的旨意，所以神的计划不会被打折。所以神要赦免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我们有本事，我们是个博士，我们是个财主，我们是个高官，我们是个知识分子，不是，不是，是神要自己的旨意成就。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说，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早就知道人会滥用这个自由意志，所以人会堕落，所以神一开始就预备了救恩，要赦免我们，要赦免我们。所以是神的本性，神的恩典。我们怎么才能求神赦免？就是照着他的本性来求他的赦免和恩典。不是说神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善事，你不看功劳看苦劳好不好？弟兄姊妹，你那是最傻的人。诗篇二十五篇十一是这么求神赦免的。我们刚才读的五十一篇是大卫的忏悔诗，二十一篇也是大卫的忏悔诗。二十五篇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哎，你看这个诗人他多聪明啊，他求，哎，你会不会这么求？你求法官说，求你按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法官说，因为你的罪重大，所以我要判得严一点，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他明白这个神，他说，求你按你的名，就是按你的本性，按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恩典来赦免我们。我为什么要赦免？因为我认识到我的罪重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觉得你罪重大，你这是个过，孰能无过，人非圣贤，孔子都有过，我就有个错。弟兄姊妹，你叫不得赦免，因为你没有需要被赦免的，其实是偶然犯点小错误。弟兄姊妹，我们要根据神的本性向他求赦免。神凭什么赦免你？凭什么赦免你？不是根据你的努力，不是根据你做了一个好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老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我告诉你，神不是根据你怎么努力来赦免你，神是根据他自己的恩典来赦免你。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都犯了罪，你亏欠了神的荣耀，你做这个人做出怎么好什么好来？我们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说话糙理不糙，我们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能让神赦免我们。所以如今你却蒙神的恩典，你蒙神的恩典。恩典什么意思？就是因基督耶稣的救恩就白白的赐予。恩典就是你是不配的，你就是个坏蛋，你做不出什么好来，但是神要让你白白的领受这个不配的赦免。这个神好像没有原则，对不对？ 神好像没有原则，明明我都做错了，你还要赦免我，而且白白的赦免。弟兄姊妹，神做事都有原则，赦免是恩典，但是并不牺牲公义。出埃及记34:6-7有这么一段非常有趣的话，耶和华上帝亲自向摩西启示他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哎，你看这个上帝启示他自己说他是个怜悯的有恩典的，他赦免罪孽。哎呦，这个上帝好好耶。所以很多人犯罪吧，爱吧，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的，因为上帝是个怜悯的赦免的神。好消息，弟兄姊妹，我说这叫坏消息，这是骗你的，把你骗到地狱里去的。因为上帝接下来说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哇，这个上帝，上帝说我是慈爱的、怜悯的、赦免的，又说我是公义的，我万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公义的，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哎呀，这样一个，这个叫做死锁，对不对？死结怎么打开呢？有些人说，这个旧约的上帝好凶啊，新约的耶稣觉得这样不可以吗？你这么凶，你怎么能把这个宗教推开呢？所以就发明了爱，所以基督教就推开了。弟兄姊妹，这个说这话的人是没有读圣经。我们刚才读的，上帝说我是慈爱的，我是公义的，没有说旧约里上帝是公义的，新约里的上帝是慈爱的，没有，上帝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所以上帝的救恩也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有些人说新约，有些人说旧约，好像是上帝来了2个月，其实你们上帝只有1个月，只是用2种形式。新约是上帝把那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旧约是写在石板上，还是1个月，还是10诫。救恩也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哎呀，在旧约里边我们靠守律法我们得救，我们蒙赦免，新约里边我们靠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弟兄姊妹，那是没有读圣经的人说的。利未记17:11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请注意下一句，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希伯来书9:22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然后以弗所书1:17说，我们蒙这爱子的血，就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我读这3段圣经，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一个完全一致的概念？上帝说必须流血才能赦罪，罪的公价是死，不是你死就是这个死，就是这个羊死，就是这个公牛死，必须有人死。上帝的律法必须有人死，但是上帝说这个血是我赐给你的。利未记17:11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你可以拿着这个血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哎，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了新约的事情，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就是上帝的救法。所以上帝不是没有原则，上帝的赦免是恩典，但是赦免是因为他的公义被满足了，他的公义被耶稣基督满足了，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得赦免。 上帝不会随便赦免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赦免的救恩，在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做工，圣父、圣子、圣灵。有些人说赦免就是圣子做的，弟兄姊妹，不对不对不对。罗马书3: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上帝自己的旨意，让耶稣基督圣父设立圣子做挽回祭。哥林多后书5:19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是神主动要世人跟他自己和好。怎么办呢？在基督耶稣里，这样好，不将他们自己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所以很多人误解圣经啊，说是耶稣要挽回天父对我们的怒气，所以耶稣为我们而死。他说你天父好凶啊，甚至这个耶稣好好呀，要把我们从天父的怒气中救出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没有熟悉这个约翰福音3:16哈，约翰福音3:16我们再复习一下，说神爱世人，是神天父首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是慈爱的神，甚至是慈爱的圣子，圣父是救恩的发动者，圣子是救恩的完成者，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这样神不用向罪妥协，因为神的公义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满足，我们所有的罪的后果由耶稣基督一人承担。有些人说，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完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接死了，神就不会再惩罚我，要不是他白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什么信基督，什么受洗去教会，这是一个形式，我们不要搞这个宗教的形式，我们心里默默的对上帝说谢谢你就可以了，或者说大恩不言谢，对不对？更潇洒。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圣父是救恩的发动者，圣子是救恩的完成者，还有圣灵是救恩的实施者，圣灵把这个救恩应用到我们身上。帖撒罗尼迦后书2:13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让圣灵感动你，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不是靠你自己，都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我告诉你，是圣灵在你里边感动你，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说了一段很严肃的话，马可福音还有其他福音也有，马可福音3:28-29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其他地方说也刚到圣子的都可以赦免，你说耶稣基督都可以赦免，都可以赦免，但是凡亵渎圣灵的却不得赦免，永远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你骂基督，很多人骂基督啊，骂上帝啊，因为你们不懂嘛，小孩子不懂嘛，上帝原谅你，上帝差派圣灵来感动你，你拒绝，我告诉你，这个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你不要耶稣来担当你的罪，你自己担当好了，就是这个意思。亵渎圣灵，就拒绝圣灵的感动，拒绝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得赦免了，不是，唯有那个顺服圣灵的感动，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才得赦免。所以我们蒙赦免有两个条件，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我相信那怎么得赦免是上帝的工作，那怎么来接受这个赦免？加拿大要移民了，我怎么才能有资格呢？两个资格，一个是信心，用你的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今天经济使徒行传10:43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你信耶稣就蒙赦免。哎，我信吧，那我就信好了。我居然我这一个信，我这个决定，我这个小小的 decision 居然有这么大的效果，居然能摇动上帝的手。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不要搞错这个信是什么是信。我们上次有一次讲了我信，什么叫我信，对不对？我们现在简单的复习一句，这个信不是出于你自己，是上帝给你的。这个决定不是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是上帝给你的。所以当你真正相信上帝的时候，你就可以妥妥的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你得救了。因为上帝圣父一把手，圣子一把手，还有圣灵在你里面，三重保险，你跑不掉的，你跑不掉的。信心是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的信。哎呦，好像本乎恩，上帝的恩典也因着我的信，我还是有点点功劳嘛，对不对？上帝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任何行为，连叫做信心的行为都不是。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信心是真的？你这个信心是上帝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编出来的。我们经常说，我们用理智，我们用情感，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来代替了信心，那都不是，都不是上帝给你的信心。上帝给你的信心有一个表现，弟兄姊妹，就是上帝的信心会破碎你的心，你的心就成了一颗玻璃心，你的心是玻璃做的，破碎了。我们刚才，哎，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起因怎么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我们刚才起因的诗篇51篇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给你的信心，你得救的，你听到说我信罪得赦免，就你信罪得赦免吧，你会说我信，你很高兴，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罪重大，然后你信了以后，你会有颗忧伤痛悔的心，你的心被破碎了，你会痛悔，因为神只赦免那些认罪悔改的人。诗篇32篇5节说，我向你承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罪，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哎，你看这跟我们今天律师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今天律师，你看美国那个小姑娘被人害了，他就那个不能说坏人哈，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请个律师要做无罪辩护，我没罪我没罪，最后侥幸过去。但是你在上帝面前，你不可以做无罪辩护，因为你做不了嘛。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说话、你的行为，都有清晰的小本都给你记下来了。你做什么无罪辩护嘛？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诗篇说的。约翰又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你怎样才知道你罪得赦免吗？你就问问自己，你向上帝认罪认了多少？你真的认为自己有罪吗？还是自己有错，偶尔犯了错？你真的认自己的罪重大吗？连你做的好事，你的侍奉，你在这讲道，你在查经，你在主日学，都是在罪中做的。你要时时知道自己有罪，你就跟上帝承认，上帝说他必要赦免我的罪。弟兄姊妹，这就是秘诀，不要做无罪辩护，要认罪。为什么说这些破碎的心，这个玻璃心，证明你是罪得赦免了。 证明你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给你的，因为你这颗破碎的心，这个悔改心，也是神给你的恩典。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说，神且用右手将基督高举，叫他做君王和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不但赦罪是恩典，是上帝给你的，你那个悔改的心也是上帝给你的，你那个信心也是上帝给你的。可能你觉得好，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我的理智、我的情感，还是我的意志，还是上帝给的信心。弟兄姊妹，上帝说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双重标准，就是你那个悔改的心，你有没有那个悔改的心？你每天到教会来，你有没有跟上帝说，跟上帝说，我这个礼拜犯了太多的罪，我对你完全没有一个敬畏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到教会来穿什么衣服。我在看礼拜天的时候好紧张啊，我看到底几度啊，哎呀24度，感谢主，我可以打领带，28度也得打领带。弟兄姊妹，不是上帝要我打领带，上帝说你不要绊倒别人，你在众人面前你起码要让人知道你是尊重上帝的。来到教会不一定要打领带，但是你有没有衣服庄重，知道神在殿中，我们的主在圣殿中。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跟上帝求主赦免，你看上帝会不会改变你。如果你不求主赦免，说我没有罪，说无罪辩护，圣灵没办法改变你，这个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你只有跟上帝求赦免，然后下个礼拜一看28度还是不要穿得那么严肃，但是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这个人不是为自己活的，你是为上帝活的，你活在身体的见证里边。你不要让你其他人看到你可以穿着拖鞋来在上帝面前，而这个上帝可以，我是可以穿拖鞋见的，习近平我是不可以的。当然小土豆你可以随便穿拖鞋，那习近平他不可以嘛，对不对？不可以穿大裤衩见习近平嘛。上帝不介意你的，穿什么都无所谓，对不对？在上帝眼里你们都是破衣烂衫，但是你会绊倒别人的。哥林多前书说，耶稣基督为那个你那个软弱的弟兄死了。你现在因为你的知识，你的知识告诉你自己，上帝不介意我穿什么，上帝只介意我里边什么。然后你因着你的知识，叫你那个耶稣基督为他而死的软弱的弟兄沉沦，你把他绊倒了。保罗说你是得罪基督，哎呀，好可怕呀。所以弟兄姊妹，我打不打领带？我跟牧师说，为什么打领带？我不如穿长袍马褂好了，对不对？唐装我觉得很正式，跟牧师抬杠。但后来我就明白一点，不要绊倒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跟神面前认罪的时候，神就会让你明白，不要绊倒人。当你跟神面前不认罪，说我没有错，是他错，是他错，我老婆错，我儿子错，我女儿错。弟兄姊妹，圣灵没法在你里面做工的。因为赦免是干什么？赦免是让我们回到神的权柄下。赦免不是让我们说，哎呀你没罪了，你没关系，可好了，好好呀，你可以接着玩去了。不是，赦免是让人回到神的权柄下。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诗篇130篇上行之诗第四节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大家会唱这首歌吧？以后可以再唱，非常美。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是叫人敬畏你。一个人说神赦免我了，然后他没有任何敬畏，他不会在神面前检讨自己，我说什么了，我想什么了，我做什么了，怎么得罪你了，得罪我们的弟兄了，绊倒我们的弟兄，以致得罪基督了。而弟兄姊妹，这种人他不是神赦免他，是自己赦免自己，是自己赦免自己。因为神的赦免一转是会叫你敬畏他，是 就回到神的权柄下。神赦免你是要什么？是要叫你心中出现一个第三个律。我心中有一个律叫做心中的律，我想做好人。我心中又有另外一个律叫做犯罪的律，叫我做坏事。我上面一个律叫做神的律。这个时候有一个新的律，因为神赦免我们，我们得了赦免以后是真正的赦免，不是自己赦免自己哦，这叫自欺。神赦免以后就会给你里边第三个律，你里边有三个律，上面有一个神的律。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弟兄姊妹，赦免是为了什么？不是让你赦免就完了，是在你里面放进去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圣灵的律进到我们里面来。本来是两个打呀，不是东风压倒，其实大部分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个犯罪的律就压倒了我心中的律，这个时候圣灵的律进来，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会回到神的权柄下，会敬畏他，会在神面前常常求神赦免我的罪，检讨我的罪。弟兄姊妹，这是检验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你所领受的信心是你的自信，还是神给你信心。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使你自由了，自由了。自由是不是可以放纵呢？哎呀，有些人说基督徒真好，或者有些人鄙视说基督徒真虚伪，干一些坏事然后回去忏悔，哎，没事了，又可以再干坏事而再回去忏悔，又没事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自由，圣灵给我们自由，不是让我们可以放纵罪，可以随便犯罪，是让我们不要被那个罪所辖制。我们不犯罪就不行啊，没办法呀，不行贿就拿不到这个生意啊，不抄作业就考不过那个试呀，拿不到那个文凭啊。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圣灵那个律是叫你脱离这些，而不是让我们随便犯罪。格林多前书六章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所以你觉得你圣灵里有自由了，你可以随便去做点坏事再忏悔。圣灵说不要自欺。耶稣基督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又有一处耶稣说，对一个人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听到没有？你得救以后，你得救以后如果太故意犯罪，习惯于犯罪，你要是没有得救，那随便上帝随便你，任凭你。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上帝会让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因为你是神的人了，你分别为圣，上帝好好管教你。本来你是个野孩子，没人管教，黑社会管，对不对？撒旦管。现在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要好好的管教你。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弟兄姊妹，这叫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很兴奋的说我信。你怎么才能很兴奋？是要你对罪有体验，罪有认识。你怎样才能真正的活出这个被赦免的敬畏神的生活？是你要对这个赦免要有体会，要有经历。耶稣基督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在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哎，耶稣基督说那一个女人在给他膏抹他的脚还是头的，我会忘了，是因为他蒙的赦免多，所以他爱就多。哎，另外一些人爱主少，因为他蒙的赦免少，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是这个意思吗？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蒙的赦免是一样多的，因为我们所蒙的这个赦免的代价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世界上就只要有一个神要拣选的罪人，耶稣基督就得为他死，所以我们蒙受的赦免是一样多的。而什么叫做那个人赦，那个女人赦免多，是爱主多的？因为他认识的赦免多，他体会的认识的恩典多。当你认识你的赦免多，认识你恩典越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才能体验神的旨意，你才能更加的敬畏神，你才能更加的爱主，好像耶稣说的更加爱主，你才能更加的爱人。整个律法的总纲叫做爱神，叫做爱人。你怎样才可以爱神？是因为你深深的体会到你的罪，知道它的可怕，你又深深的认识到上帝已经赦免你了，你要感谢主，说你爱他，就好像那个女人一样，他的爱多。你怎样才可以爱人？因为你知道上帝赦免你了，所以你就会原谅别人。马太福音18:22说，你原谅人不是到七次，乃是70个7次。然后耶稣基督又做了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了那个主人1000万，主人赦免他，他一出去人家欠了100块，他就揪着人不放，那个主人说把他抓回去，说你还我这1000万，因为你不怜悯你的同伴。马太福音18:34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就像十字军，有很多基督徒很难听啊，人家说像十字军，因为他逼迫别人，挑别人的错，指责别人，而不是体恤，用爱心去包容，去改变，去影响。弟兄姊妹，这样的十字军，因为他对他的赦免他体会的太少，他甚至可能不觉得自己需要赦免，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问题，只是在我的道德上更上一层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真正蒙神赦免的人，要认识我们的罪，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赦免，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今天也来得及。我们跟上帝说，我信，我的罪接到你的赦免了，你赦免我是为了叫我敬畏你，不是叫我更加爱神，更加爱神。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备让你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这是何等的救恩。我们也认识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能让我们如意，能让我们得饱足，因为你已经把永生放在我里边。虽然我们的灵性已经死了，但是你必要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复活。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你叫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有颗痛悔的心，敬畏你，爱你，你爱我们的弟兄，爱这世界上所有的罪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